好，我哋先一齐祈祷。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你俾我哋有美好嘅清晨，可以一同嘅思想你嘅说话。求主嘅圣灵帮助我哋明白生命嘅意义。啊，我哋咁样祷告祈求，奉教耶稣基督嘅名，阿门。我哋咧最近开始系睇传道书，今日仍然系继续睇传道书咧，系一本哲学性嘅书，系探索人生嘅意义。反省人生存在嘅目的嘅一本书。一开始嘅时候，传道者就提出人生系绝对空虚，毫无意义嘅。然之后喺第二章，佢就话俾我哋听，佢曾经点样去试验人生，享受人生。他很可能呢是假借所罗门王的经历来到讲明感性的享受所带来的也都没什么了不起。他虽然可以享受，但同时他是需要劳苦的。而且一个君王的享受也都不能够超过以前的君王，即是他不能够有什么新的突破，也都不能够有什么新的建树。最后就算做皇帝都一样要离开世界，由于死亡就会否定一切，人生所做的事以后没有人记得的，人赚到的财富亦都只是可以留在世上给后人去享用的。于是传道者想到，其实人活在世上都是被逼的，没有真正的自由的。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第三章一至到十五节，传道者上到生有时，死有时，人的出生不是由自己决定的，除了自杀之外，几时死都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一个人从生到死，很多事情都是被决定，不是自主的。人的生命是受多方面的限制的，人不能够控制季节，春天的时候你就要撒种，秋天的时候就收割。不做农夫的人在所罗门的时代或者在传道者的时代，在春天就去打仗，战死的话人生的旅程就走完了。人又会受到上帝的法律限制，上帝要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停止工作，所有以色列人就要停止。上帝要人在赎罪日禁食，这样以色列人就要禁食。人又受习俗的限制，去参加别人的婚宴我们就不适宜哭，参加丧礼我们就不可以开怀大笑。既然人是无法抗拒上帝的，这样就唯有敬畏他咯。劳苦完之后，如果还有生命气息，就吃喝享受咯。虽然人死是有上帝所定的时间，但是上帝就没有告诉人家听他自己是几时会死的。最近我们教会主任牧师的师母做工那间学校呢，就有一个学生只不过是18岁，去年才刚刚考完 HSC 高中中学会考。当他妈妈有一朝去叫他起身的时候，就发觉他原来心脏病发死了。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家人亦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他的父母非常的错愕。可幸的是他已经信了主，他应该是回了天家。今日让我们再跟随传道者的思想，去观察一下我们生活的世界所发生的不平事。事实上，世界上是充满很多不平的事，是智慧人都没办法解决的。正如传道者在第一章已经讲过，弯曲的东西不能够变直啊。传道者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是这么不公平，我们现在的社会也都差不多多， 同样有好多唔公平嘅事，让我哋一齐嚟睇下今日经文，一齐再去思想。三章十六节，传道者提到一个现象，就是在那应该有公道和正义的地方，反而有邪恶。我相信他是讲在法庭里面。不过让我们先从这一节经文看一看，其实传道者不是所罗门写的。这节经文呢为我们提供另外一个证据。我们知道所罗门是皇帝来的。如果他看到法庭判案是不公平，他作为皇帝，他当然可以是为含冤受屈的人去平反啦。并且他甚至乎可以好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那样，立好严厉的法律去惩罚贪官。而所罗门本人呢，是犹大国的最高法官来的。在他为自己建造的皇宫里面，圣经都特别提到他建了一个宝座厅，或者叫做审判厅，就是所罗门审断案件的地方。那他没有理由说自己不公道不正义的，他亦都没有理由在自己法庭工作的官员知道他们贪污的时候都不去处理他的。那为什么法庭都会出现邪恶失去公义呢？圣经的解释其实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是罪人。很多非基督徒很不服气，甚至有些基督徒都不服气，总是以为人家就是罪人，自己就不是。不过让我们看一看，先看一看旧约的例子。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先知都会贪污。巴兰先知就是为了贪钱，虽然他不能够直接咒助以色列人，但是他帮助以色列的敌人出计谋，令到上帝去惩罚以色列人。祭司在未有皇帝制度之前呢，其实他们同时是身兼法官的职责。但是在撒母耳记上就记载了祭司以利的仔贪污，后来连撒母耳的仔都贪污，所以以色列人说不得了，我们要求立王啊，要建立一个皇帝制度啊。除了圣经的例子之外，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很多很多贪官的故事。在清朝乾隆皇的时代，就有一位宰相和珅，他是最有名的贪官，他的财富可以敌国多个国家的财富。不过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一位很有名的法官，叫做包青天，很受人民爱戴。为什么呢？因为他廉洁，不贪污受贿，为民请命，他是个好官，以致他名垂千史，名垂青史。但为什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就只有一个包青天呢？这个就是人的罪性。除了古代的历史事实之外，现代又怎样呢？中国共产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六十几年了，贪污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呢？大约十年前，有位从中国来的朋友告诉我，他说中国的公检法是最黑的地方。公检法是代表公安、检察部和法院。我不知道有没有从中国来的朋友，你同不同意他的讲法？让我讲一件的事例。在我们粤语堂有一位的，从前有一位的弟兄，在广西贵阳是做地产生意，他就请了一位女经理。这位经理呢，就自己在外面开了另外一间公司，将那位弟兄的公司那些合约呢，就全部判给自己那间公司做。那他间公司就赚大钱咯，但是这位弟兄的公司就赚不到钱，甚至乎蚀本。咁呢位弟兄呢，就决定要控告佢。 不过呢位女经理咧系当地人，佢有门路啊，可以送钱俾法官。嗱，送钱俾法官系要有门路噶，唔系话你去到法庭送钱俾佢噶，唔得噶。佢有门路送钱俾法官。咁呢位弟兄点样打呢场官司呢？嗱，听讲佢嘅太太嘅爸爸亦都系当地有地位嘅人嚟嘅。呢场官司就唔系喺法庭里面打嘅，而系两方面都送钱俾法官。结果法官两边都收咗钱啊，佢点判呢？嗱，法官都系好聪明嘅，佢就唔判，佢就话好难判，将呢件案件咧就一直拖落去。最近有另外一个人咧，我知道咧，佢又被警察部逮捕咗，控诉佢监守自盗啊，但系佢唔认罪。嗱，咁啊唔认罪嘅时间咧，检察部好可能系由于证据不足，结果就将佢监禁咗喺检察部里面超过一年嘅时间，唔俾佢见律师，亦都唔将佢送去法院。最近咧，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话，喺中国系权大过法，权力高过法律。呢、这个就系传道者所讲嘅，这世上那应该有公道和正义的地方，反而有邪恶。虽然澳洲是法治的地方，但是同样有贪污的事件发生。最近就有一位刑事部的高级警察被控运毒，好像是去年发生的事。而即使在法治国家里面，法庭法官的判决都不一定是公道的。最近墨尔本就有一件钱债案，被控人呢就是由于为一位朋友做担保人，而那位朋友欠落了大约10万元的债务就走回中国，结果债主就控诉担保人。详细的情况是怎样，究竟是怎样，我不知道。例如那位担保人有没有接到个法院的传票呢？为什么他没有去找律师呢？因为呢时事节目就没有详细报道这些东西。但是最后法院要判他是什么呢？要拿了他的屋来到拍卖还债。并且呢，这次由于是第二次的拍卖，法官规定不设底价，没有底价的。但是他的屋就不是交给房地产经纪去拍卖，而是交给法庭官员去做。那间屋市值63万。结果拍卖了多少钱啊？有没有人知道啊？没错，拍卖了1000万。买主虽然是要还回银行贷款44万，不过屋主就很惨了。间屋被法庭拿了去卖，如果是公平拍卖的话，他还晒所有的债务之外呢，应该都还有几万元拿得回的。但是而家债务仍然未能够偿还，佢就已经变成咗无产阶级。事实上唔系无产阶级，事实上系负资产，因为佢仲系欠债。咁呢个判决啦，其实对个债主嚟讲，亦都系好唔公道嘅。本来如果呢间屋系正常啲去拍卖嘅话，佢最低限度可以攞翻佢嗰10万元债务。但是而家俾嗰个唔用脑嘅法官同埋嗰个法庭官员去拍卖呢，就搞到最多係收得返1000元，仲有99000元嘅债务就实行係见财化水。2000几年以前传道者观察到嘅情况，而家仍然係咁样。世人都犯了罪呢，是圣经对这个现象最好的解释。如果有人有更好的解释呢，好愿意洗耳恭听，请你散了会之后跟我说。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贪污的地方，那我们有什么出路呢？传道者知道人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些问题的，唯有指望上帝去做最后的审判。 为那些被欺负的人伸冤，所以他在第十节那里说，我心想是好人是坏人上帝都要审判，因为每件的事情每种的行为都有特定的时间。他的想法和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所说的一样，不可为自己复仇，宁可让上帝的愤怒替你伸冤，因为圣经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但是这个教导容不容易做得到呢？人是很喜欢公平的，劝人哋唔好复仇去交俾上帝处理系好容易，但系假如自己系受害人又点呢？我哋心里面就一定会想住要报仇，要报复，即使唔报复都可能会为呢一件嘅事情行切祈祷，求上帝早日为自己伸冤。不过传道者知道每种行为都有特定嘅时间，就系话。是由上帝选定的时间，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时间。旧约圣经中有一个事例是发生在以色列阿哈王的时代，记载在列王纪上二十一章。阿哈王呢就很想要他的邻居拿伯那个葡萄园，因为他的葡萄园就在自己皇宫隔离一。咁佢都好公道㗎，佢向拿伯呢就提出要求，用钱买佢块个葡萄园啦，或者用另外一块地同佢换啦，再补钱俾佢啦。但係拿伯因为要遵从上帝嘅法例，唔能够出卖土地㗎。佢亦都唔肯同阿哈去交换。阿哈呢就闷闷不乐，饭都食唔落。咁佢太太耶洗逼知道呢件事情之后呢，就用阿哈王嘅名义写信俾城中嘅长老，要佢哋去搵一啲无赖嚟到控诉拿伯亵渎上帝，然后用石头打死拿伯，就霸占咗佢嘅葡萄园。呢件事呢都俾我睇到法庭里面冇公平嘅。但係上帝係公平嘅。上帝就派以利亚先知去话俾阿哈，同埋话俾阿哈听，同埋佢同耶洗逼都一定会受上帝嘅惩罚。不过呢，上帝嘅宣判系公道，但系唔系马上執行。阿哈呢就系后来上战场嘅时候战死嘅，而耶洗逼呢就要等到十二年之后，喺列王纪第九章嘅时候先至被杀。英文呢就有句话咁讲啊，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意思就係延迟執行嘅公平就係冇公平。不过传道者讲得啱。我哋亦都只能够接受上帝主持公道嘅时间。但我哋仍然会问嘅係，点解上帝唔尽快執行审判呢？事实上传道者对上帝延迟惩罚恶人都是很不甘心的，所以他认为上帝不是马上审判的原因，就是要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主，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受造物，我们和动物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才有主权去决定在什么时候去做什么的事。他在二十一节的问题呢，就是说他不能够肯定人的灵是会往上升，而兽的魂是落入地下。不过我们基督徒就比传道者知道多一点了。主耶稣来了之后，肯定的话给我听，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之后，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当我们去年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亦都看到当第五印是被揭开之后，被杀的人的灵魂在哪里？是在上帝的天上的祭坛下面，使我们可以肯定人的灵和兽的魂是去两个不同的地方的。 因此，当我们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要接受上帝所安排的命运，不要复仇，不要自己申冤，更加不要愁眉不展地过日子，亦都不要拿屋企人来出气。要接受传道者在三章二十二节的忠告，享受自己工作的成果，因为有些人啊，即使是辛劳工作之后，都未必一定可以享受成果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四章一节，传道者又看到另外一些情况，他说被欺压的人流泪哭泣，没有人援助他们，他们得不到援助，因为欺压他们的人有权有势。我想起以前有一位香港的牧师，我听他讲到他妈妈自杀的事情，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他的爸爸妈妈和他另外两位的兄妹呢，其实是离开了中国去到香港。在生活安定了之后，他妈妈要回中国，将另外一位的弟弟和妹妹接去香港。当他妈妈回到中国以后，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他妈妈以前的屋企本来是地主，于是他妈妈就被当时有权有势的人捉了去清算，被人疲劳审问了一日，回到屋企，没一个亲戚敢去探望他。结果他是忍受不住，他就原谅自杀。用权势欺压人，当然不会只是发生在中国。我最近看过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位美国的农业专家，去到印度一些的穷乡僻壤的地方，希望帮助他们发展农业，帮助他们可以脱贫。结果工作了很多年之后都没有成果，他就黯然离开。那他就告诉那本书的作者，这里的贫穷不是由于科技落后，如果只是科技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肯定帮忙解决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完全不同，我没有受过训练去解决。而这本书的作者是印度人，他指出问题就是太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都是落在少数人的手里面。而印度传统的印度教是支持人将人是分成等级的，最下等就是所谓贱民 untouchable。 当那些人辛劳耕种之后，上等的人就来抢他们的出产，有时甚至抢他们的块地。他们即使想去法庭控诉，但是未到法庭审判之前，那些有权的人就会找些黑手党的，用黑手党的手法派人去打他们，恐吓他们，打伤那些证人，使他们那些证人是不敢出庭作证。结果那些贫穷的人唯有将块地农地以贱价来到卖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的贫穷就代代相传，永远不能够脱贫。辛劳工作者有份，享受成果呢就没有他们份。所以传道者会发出第四章二至到三节的感叹，他说我羡慕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幸福得多了。但是那些未曾出生，未曾见过这个世上所发生不公平的事的，比上述那两种人都幸运。我们已经认识基督的人，面对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我们怎样去面对呢？今天我只是想从个人的层面去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我都会听到有基督徒埋怨的，觉得上帝对自己不公平，为什么让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呢？为什么让我出生 点解唔俾我出生喺一个富裕嘅家庭呢？等我唔使挨得咁苦啊！哎呀，又或者啲人埋怨点解俾我娶咗咁样嘅太太，或者嫁到咁样嘅丈夫呢？又或者生到咁样嘅儿女同埋不孝子呢？上帝对我太唔公平啦！睇下其他人，佢哋都有快乐家庭，为什么偏偏我独冇呢？今日传道书嘅信息提醒我哋，其实我哋要反省自己埋怨嘅出发点。当人埋怨上帝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系不自觉咁将自己当成系上帝，以为自己嘅谂法就系最好嘅。甚至有啲人认为，如果我系上帝，我就唔会咁样处理啦。传道者提醒我哋，人只不过是受造之物，我们和兽类都同样是受造之物，我们应该服应在上帝之下。当我们觉得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要想想，上帝做不同的动物出来，有些是狮子，有些是绵羊。当一只绵羊给狮子做晚餐的时候，绵羊可能会亦都可能不会埋怨，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是啊，是有狮子老虎豹，但也都有绵羊 有水牛 给老虎狮子吃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谦卑一些，谦卑下来，认定自己是受造之物，又愿意学习新约的教导，学习凡事谢恩的话，我们就可以每日都过感谢上帝的快乐人生。我们有什么事可以感谢上帝？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是出生在自由社会，我们有机会受教育，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上帝，使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并且有复活的盼望。但是试想想，如果我们出生在非洲国那一边，现在我们可能已经饿死了，如果是女性仲惨，可能已经被人强奸了很多次，还要看着自己的儿女饿死了。或者如果我们想想，出生在另外一个时代，出生在古代皇帝制的时期，哇，我们可能由于某位的远房亲戚激怒了皇帝，被皇帝说，哎，诛狗族啦，这样我们的人头就不明不白地被人斩了，那阵时就真是冤灾枉也。最后我们可以想想基督，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对我们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要想想基督。如果我们要埋怨上帝是不公平的话，其实主耶稣就是最有资格去埋怨的。因为他没有犯的罪，他是要被人鞭打，被人吐口水耻笑，还要死在十字架上代我们接受上帝的惩罚。应该是我们死的，耶稣不死就是我们死的。但是耶稣愿意代我们，这个是世上最不公平的事。奇妙的就是这件事是发生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法庭里面。主审的法官说明耶稣没有罪的，但是他仍然说，哎呀，那他去死了，被他钉十字架。这个是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不过耶稣基督愿意接受上帝的旨意，我们亦都要效法主的榜样，接受上帝给我们的人生设计，无论是处在什么环境，让我们学习凡事谢恩。请我们一同祈祷。慈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人都有一个特定的计划，求你帮助我们依靠圣灵的力量，每日心存感恩，欢喜快乐的度过在世的日子，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